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好，我们今天呢，我们从路德记的第一章的十九节，一直看到第二章的结束哈。这是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路德记一章十九节，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成的人就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阿米吗？”好，我们来看哈。我们呢可以看到。到十九节的时候，然后呢，路德与拿阿米同行，他一直陪伴拿阿米，这样一个妇人，然后直到 走到了伯利恒。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路德是一个信心的女子，也是一个蒙上帝祝福的女子。马太福音25章告诉我们，当将来人子降临的时候，像路德这样的基督徒，他要承受上帝永恒的祝福，因为他接纳了拿阿米，然后又陪伴了拿阿米，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呢，又与他同行。耶稣说：“你坐在你这些事，既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这是将来呢，上帝给路德的赏赐。接下来呢，十六节的时候呢，这个事情呢开始转向他的本家伯利恒。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知道伯利恒呢是大卫降生的地方。到新约的时候呢，是耶稣基督弥赛亚降生的地方。所以说，我们去从前后去看这个路德记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呢，上帝拣选了路德，然后上帝呢赐给他信心。并且引领他通过信仰上的各种考验，最终呢进入以色列，进入神的家，来作为耶稣基督呢他家谱当中的一个人，来迎接将来基督的降生。而且呢，我们需要注意一点，你会发现路德记第一章，尤其是这后半部分的时候，圣经的重点是什么？你需要注意圣经的重点，你会发现并不是在讲路德的他的这个德行他的好行为，他的善功他怎么经历千辛万苦历经艰难，然后把他婆婆带到伯利恒。圣经有没有记载这些？没有，一笔带过你发现很有意思。实际上路德记第一章的后半部分，就是拿阿米跟路德这种反复的对话圣经自始至终在强调的有两点。第一个呢，讲到这两个人呢，尤其在之前的时候，通过这个路德和拿阿米的对话他讲到的是信心。我们看到因为我们上一次讲到第十九节之前的时候，你能看到拿阿米在不停的在往外去撵路德，但是路德呢最终呢以信心的这种回应他始终有这样的信心。也说路德记他强调的第一方面是信心。然后当讲到这两个人从摩亚地走到伯利恒的时候在当时他们来的时候呢，有三个男人壮年男人陪伴拿阿米，但这次走回去的时候呢，只有一个年轻的女子陪伴他，但是呢他们依然蒙了上帝的保守他们平安的度过圣经没有提里边经历什么苦难，也没有提经历什么艰难这么危险因为这都不是路德记的重点。我再次强调，路德记所要讲的就是一个是信心，另外一个是讲最重要的一点，讲上帝的恩典跟多后书说呢，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接下来大家需要注意你会发现，当这个拿米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回到这个以利米勒他曾经的家乡的时候引起了全城的骚动。大家注意这点也就意味着呢，这个以利米勒他这个家庭在当时是非常有名的当时是个大富户非常有钱，非常有名。然后呢，接下来讲到妇女们的反应是非常惊奇。什么是惊奇呢？他们觉得这个人呢看长相像是拿阿米， 但是一看这个脸啊，一看这个表情啊，好像又不像他，你知道为什么？兵怎么也，你会发现哈，这个拿阿米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今天来说，可以说是一个真性情的人，也就是说是一个不加掩饰的人哈。这个人啊，你去看他跟之前跟额尔巴、跟路德的对话哈，你会发现这个人呢，他没有任何的，他不虚假啊，他觉得自己蒙受上帝祝福，他就赞美；他觉得上帝不祝福他的时候呢，他就直接说：“他说上帝不祝福我啊，上帝用手击打我。”所以说，拿阿米呢，他是一个把信仰哈和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的人啊。当时呢，他用他自己的话，他满满的去啊，但是现在呢，他空空的来。他来的时候呢，年纪也大了，然后呢，满脸的愁容啊。所以说，这些人怀疑看错了他啊。而且这个拿阿米呢，他曾经是啊整个城市的人羡慕的对象，因为第一有钱，然后呢有一个很好的丈夫，还有两个儿子。但如今当他回来的时候呢，这一切都不在了。实际上，妇女们的反应哈是什么意思呢？他们是在说啊，这好像不是从前那个充满喜乐、充满信心的那个女人了啊。这个女人好像她经历了什么，然后呢，她的内心包括她信仰呢。起了重大的起伏。接下来我们看20节哈，拿阿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阿米啊，拿阿米就是什么意思啊？甜，要叫我马拉，马拉是什么意思啊？苦，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往下看哈，我们再看哈，面对妇女们的质疑呢，拿阿米。他也没有掩饰自己心中的想法，啊，你会发现，拿米不像我们中国很多的基督徒啊，实际上假冒为善啊，明明自己里边早就丧失信心了，还有的时候还要装出相信呢，哎，没事，上帝必然祝福啊，上帝必然与我们同在啊，还要这个打碎牙把嘴里咽啊，死活不改。实际上，拿米他这时候回答表示什么？第一，哈，我没有喜乐；第二呢，我也几乎是没有信心了。我现在的真实信仰状况是内心忧伤，活在苦难和抱怨当中。啊，我相信有上帝。啊，但是呢，这个上帝和我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祝福的关系，而是他好像故意给我作对，他好像惩罚我。啊，他说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啊，原文的意思是使我受了极度的痛苦。啊，我们得知哈，他确实遭遇了。啊，很大的不幸啊！她的丈夫和她的儿子全部死去。那往下看哈，21节，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阿米呢？好，我们来看啊，在原文当中呢。他对上帝的描述有两点，第一个他说啊，上帝压制他，就是压迫他；第二个说，他说上帝使他受苦。实际上，我们再来看这个路德记1章13节哈，他跟厄尔巴和路德啊，在临走的时候对话的时候，他也说过，他说耶和华伸手攻击我啊。我们发现这个拿阿米哈，实际上。我的领受并不是说啊，这个人不属灵啊，这个人就是说，你看说的话也没有信心。我们反倒看到哈，真正的以色列人，他是什么样的人哈？真正的基督徒，就是他蒙恩的时候，他蒙福的时候呢，他会赞美上帝；但是他真的当受苦的时候呢，他也会坦然面对现实。你会发现，拿阿米无论在外邦人哈，还是在本族人面前呢，他的言论是始终统一的。也就是这个人没有任何的矫揉造作，也不会说假冒属灵，啊，今天三自教会和很多中国的律法主义教会的人整天喊什么患难是恩典，什么患难是祝福，我不同意这一点，啊，其实我们需要这点，我们在信仰当中呢，很多时候需要坦然面对我们的软弱，坦然面对我们里面的小心，只有你承认这些，你正视这些的时候。上帝才能打开你的心， 然后来改变你，来帮助你，来安慰你。如果你是个刚硬的人啊，你拒绝悔改，你是就是说硬着镜像啊，那么神他很多时候不愿帮你。但是呢，他的话呢是不完全正确的啊，因为他在软弱当中呢，以至于他看不清一些背后事情的真相，这个我们可以理解。然后接下来我们需要看哈，这个拿俄米他的这种看见和上帝旨意之间的不同啊。首先呢，弟兄姊妹，他这家庭出去的时候，他是被迫流亡，因为整个国家遭遇灾祸，整个国家被上帝惩罚。但是你注意他说的话，他说我满满的怎么样去，空空的而回。其实我们看路德记的时候，弟兄姊妹，他是不是满满的出去，这我不知道，但他绝对不是空空的回来的。因为我说实在的哈，他带回来的这个人比他失去的要重要很多，而且他带回来的绝不仅仅是路德这样一个女人啊，从一个范围，因为一个女人做不了什么。实际上你会发现哈，他带回来的这一个女人呢，是一个上帝所恩待大有信心的一个人。而且你会发现呢，上帝最终呢会借着这一切来翻转这场灾难。她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儿子，但最后她完全得到了超乎她想象的一切啊。所以说你会发现路德记在开头的时候是悲伤的啊，连拿俄米都称自己是马拉，是苦，但到结尾的时候却是一个令人喜乐的结尾。你能看到上帝呢在其中做工作。所以说我们会看到哈，其实上帝啊并不是故意压制拿俄米，也不是说去故意的虐待他，而是上帝你会发现哈，要使用他这个家庭，要使用他这个家庭所带回来的这个儿妇啊，在这个家族当中进行信仰上的重建啊。所以说耶利米书22:29-11说呢，上帝说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而路德记非常有意思的是，所有人没有看到上帝工作的重点啊，上帝做工的重点既不是以利米勒，也不是他两个儿子，也不是拿俄米，而恰恰所有人想不到的，上帝来进行做工和复兴的重点是他带回来的那个摩亚的女子路德啊，上帝在背后掌握着一切。22节，拿俄米和他儿子和他儿父摩亚女子路德从摩亚地回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我们来看哈，22节呢，以一个俯视的视角，以一个更广阔的啊，从总体来说的角度呢，来讲到这件事情背后的一个真正的背景。首先呢，原文提到一个字回归，就是回归行的，就拿俄米回来就回归的意思。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哈，这场回归，这场回家完全出于上帝，你需要注意哈。而且这场回归它就恰好发生在什么时候啊，收割的时候，没有这么巧的事情，弟兄姊妹。而且你会发现哈，你接下来我们去看路德记第二章的时候，会有一连串看起来是巧合的事情啊，但是呢这一切都不是巧合，是上帝在背后掌管运行了这一切。然后呢接下来提到呢，有个女子跟着他回来，就是摩亚女子路德。大家注意这里哈，你发现从这里开始哈，圣经讲到路德的时候，前面反复会提醒路德的什么，他的民族和血统啊。你会发现你仔细去看路德记哈，路德记当讲到路德的时候，几乎是很多章节哈，很多的经文都刻意的在他前面加一个字儿，叫什么 摩亚女子路德。首先我们知道哈，路德是外邦人，摩亚人更是外邦人中的外邦人。上帝说摩亚人永世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啊，但是上帝呢，也就是说摩亚人是被上帝永远咒诅的人，但是却在路德记当中有这样一个女子，然后呢，她拥有上帝所赐的难以置信的信心和忠诚，她跟着这个拿阿米来到了伯利恒。接下来说，正是大麦收割的时候，当讲到收割的时候哈，当讲到粮食收割的时候，在圣经当中很多时候呢也预指将有奇妙的时期发生，也就是说将有一场信仰上的复兴来发生。上帝呢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他要在这里引领一场信仰上的复兴。好，我们来看二章一节，拿阿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好，我们来看，大家来看这里哈，这个拿阿米的这个亲族当中啊往上翻一下，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好，我往下看，在这里哈，弟兄姊妹要注意，你会发现圣经当讲到接下来发生啊，我们看似一连串巧合的时候，他首先说了这么一句，他首先把这个波阿斯拿出来啊，单独对他进行了介绍啊。为什么要这么说呢？这表明啊，这一切不是巧合，上帝在拣选路德的同时呢，早就预备拣选了谁呀？波阿斯啊，就预备了这样一个人，他恰好是以利米勒，就是说他家庭这边的一个亲戚啊。我们来看他是什么样的人哈，中文有个词没翻译出来，原文圣经说啊，他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啊，勇敢的这样一个人，就有大能力啊，非常勇敢的一个人。在原文当中对他另外一个形容啊，是什么呢？谈到呢，他是一个富有的人啊，这个中文没有哈，也就是说在原文当中呢讲到这个人的时候，他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大有能力，第二个是富有。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来说呢，他是一个蒙上帝赐福啊，有信心、勇敢、大有恩赐、大有能力的这样一个人啊。他是以利米勒家族的一个亲戚啊，以利米勒的意思就是我的上帝是王哈，上帝呢为以利米勒预备了一个有信心、有责任心的这样一个亲属，所以说以利米勒呢没有绝后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他的名字哈，波阿斯。波阿斯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波阿斯的意思就是大有能力的意思。我们注意哈，波阿斯就是大有能力的意思啊。在路德记当中，波阿斯实际上被描述成为一个大有能力的拯救者。你无论是看这节往上的经文，还是看路德记往后的经文，你都能够看到波阿斯，无论他的说话还是他的言行，他做的事情，都表明他是一个大有能力，然后呢又富有的这样一个人。他是勇敢又有信心的这样一个人。而且哈，我们需要注意，在列王记上哈，当讲到所罗门那个殿里啊，前面有两个柱子的时候，有一个柱子名叫雅金，另外一个柱子叫什么？就是波阿斯。波阿斯的名字甚至被刻在所罗门王他这个宫殿的柱子上，你就知道这个意义有多大啊。这个波阿斯，你再去往前看的话，他跟谁有关系哈？他跟约书亚记当中有一个女人有关系，就是拉合。弟兄姊妹注意，他是拉合的 后代啊。就是这样一个人，上帝预备了这样一个人。所以说弟兄姊妹，我刚才讲到这个波阿斯他的一些主要的特点啊，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实际上在整个路德记当中啊，往上翻一下啊，波阿斯其实是来预表耶稣基督的。波阿斯作为一个大有能力强有力的啊，富有爱心的这样爱心和信心的这样一个拯救者，他是来预表耶稣基督的。而路德你去看整个路德记的时候，是用来预表基督的教会，大家注意哈，就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就是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啊。我这里给大家讲这么一个开头，往后呢你可以看到经文当中都在重复这样的意义。22节，摩押女子路德对拿阿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阿米说，我女儿你只管去。我们来看这里哈，这个原文的意思是说，让我去拾麦穗，然后呢我看看我能在谁的眼前蒙恩啊。我们往下看，在这里呢，这个荷尔蒙有一个词没有翻译出来，就是说路德他跟这个拿阿米谈这个拾麦穗的时候呢，他用的是一个什么口气呢？原文是这个词，用的是一个祈求或者请求的口气，这个中文没有翻译出来哈，一定要注意这个词。事实上大家要明白一点，路德是不是去做正经事，是不是就是说家里没有饭吃啊，这两个女人呢她需要吃饭，吃饭呢就得需要粮食，然后她又没种地，只能去捡啊。但是即便你会发现哈，她做这样的事情，她仍然是以一种谦卑的啊，一种祈求的姿态去商量，而不是说去做。在这里呢，我们需要通过这个路德他的说的话和他做这些事情呢，来学到基督徒在教会当中的功课。首先呢，我们知道路德留下来不容易，路德经过了很多的抉择啊，经过了很多的这种选择，而且他在来到伯利恒之前呢，拿阿米不止一次的去劝退他，但是他坚持下来了。但是基督徒有的时候要注意一点，就是说你历尽千难万苦，你做出了各样艰难的选择，你留下来在教会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你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从路德身上我们会发现一点，既然你决定留下来啊，你委身于这样的信仰，你在教会当中呢就要守秩序，凡事不要自作主张。我们看到路德呢，他即使是在做正经事的情况下呢，他会在申请和得到许可的情况下才去行动啊。他跟今天啊，就在中国的教会里有一些动不动就发着病的那些人截然不同啊。他是一个就是说非常谦卑的这样一个人，而且呢你看到这个箴言书31章27节，我认为也可以指向路德，当然那是指教会的啊，也可以指向路德。那说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你会发现一个这个路德哈，作为一个蒙恩的女子，她作为一个刚刚来到以色列来到教会的时候，她的很多的一种态度哈，是值得我们去看的。要说她在教会当中，在以色列当中哈，在拿阿米的这个家庭当中，她无论想做的还是她已经做了的事情，都是一些基本的必要的，对家庭也好对教会来说有益的事情。你会发现他没有像中国教会里的很多人哈，就是说有一些类似长舌妇，有一些闲人只想着个人利益啊，做任何的事情只是为了名利好处，如果没有名利好处，很多人他拒绝为教会做事情。但是路德呢，他观察家务不吃闲饭，他为这个家着想，为这个教会着想，他做了一些最基本的事情，就是去捡麦穗啊，用今天来说呢，就去祈求 别人施舍啊。然后接下来他说，我去那个田里去捡，我要看一看我在谁眼前能够蒙恩。你注意这句话哈，他说我要在啊那个什么呢，那个能让我蒙到恩的人身后去捡麦穗。其实弟兄姊妹，你去看路德记哈，包括再往后路德的一些对话哈，包括他跟这个监工的对话和跟这个波阿斯的对话，你会发现个问题，路德始终强调一个词儿，就是愿我蒙恩，愿我在他面前蒙恩，或者说愿我在他眼前蒙恩啊。我们当然知道最后恩待路德的人是谁啊，是波阿斯。所以说今天我们把这个呢来讲到教会跟基督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在进入教会进入信仰的时候，我们要思考我们为何要信耶稣，我们为何要进入教会。弟兄姊妹，只有一点，就是你要在教会蒙恩，你要在上帝面前蒙恩。你来教会不是为了名利，也不是为了显你有多好，显示你人的义，来到教会的唯一的原因和目的是为了在上帝面前寻找到恩典。弟兄姊妹，我再次强调一下，我们来教会的唯一目的是为了能够在上帝面前蒙恩，这也是我们信耶稣的目的。很多时候很多的教会和人哈，他不知道来教会干什么。路德记讲慢慢恢复我们的信仰啊，所以说这里反复强调哈，我要在那个能给我恩典的人在他眼前呢蒙到恩典。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跟路德一样都是外邦人，我们甚至可以说我们跟路德一样都是摩亚人。因为在这个时代，我们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在我们所住的这片土地上，我们真是上帝眼中的恶人啊！我们在这个族性当中充满着恶，充满着邪恶，我们需要基督怜悯我们，接纳我们啊！所以说真正的信仰，真正的教会是以恩典以信心为主的教会，以行律法为本的教会基本都是邪教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我们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们在建立啊，有一个词叫圣礼型的教会。什么叫圣礼型的教会呢？就是以恩典赦免和信心为重点和根基的教会啊。接下来呢，拿阿米说，我的女儿，你只管去。这里呢也像耶稣所说的话，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啊。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对于那些像路德一样真正舍弃自尊自傲自义来到上帝面前谦卑的寻找恩典的人，那么从上帝那里降下来的安慰和回答，第一个是把你称为儿子，把你称为女儿，然后呢，上帝将与你同在，在你信仰的道路上，上帝与你同行。所以说对于这样一个人哈，他谦卑的来到以色列，谦卑的来到神的家中，为的就是寻找在他本族本土宗教当中所找不到的恩典赦免和信心。弟兄姊妹，这样的工作，这样的动作，圣经说这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要求，这样的行为没有任何律法禁止啊。上帝鼓励我们做这样的事情。第三节，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好，我们往下看。原本的意思是他的机会就在波阿斯的那块田里找到，那就是说他蒙恩的机会就在那块田里找到。 首先我们看路德哈，我们刚才讲到他跟拿阿米之间的这种态度，是一种顺服的态度哈，是一种啊，这个作为初入教会的人呢，他尊重以色列的这种传统，他尊重教会的传统，尊重教会的规矩。他即便在到了这边田里的时候哈，他去拾取麦穗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仍然是一个谦卑的态度，甚至说他跟在那收割的人背后。你会发现路德所呈现给我们的一个形象是一个什么形象呢？是一个谦卑的沉静学道的妇人的形象，而不是一个喧宾夺主不守规矩的形象。路德他初来乍到，他作为一个外邦人，他谦卑的学习上帝摩西五经里面的各种条例啊，他尊重以色列的传统。你会发现路德，你会发现他来到以色列，他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很谨慎的，他是问了又问，听了又听，看了又看，他不是自作主张的人。接下来圣经说他的机会就恰巧呢在波阿斯的那块田里找到啊。我们刚才讲到哈，其实可以怎么也可以理解，这个路德得救的机会，路德蒙恩的机会呢，就恰恰在那位大能的拯救者在基督面前找到啊。波阿斯是预表基督的，路德呢在这里是预表教会的啊。这里提到一个机会哈，什么是机会？弟兄姊妹，机会不是你发财的机会，不是你谋利为自己打算的机会。圣经所讲到的唯一的机会，指的是我们在上帝面前得救和蒙恩的机会啊，没有这么巧合的事情，这是上帝在背后作王，这是上帝所安排的一切，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因为路德最终进入到这个家族，最终完全蒙恩成为以色列的一员，这完全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恩典。我们的上帝掌管一切，他安排了这一切。接下来二章四节呢，讲的在人看来更巧，说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弟兄姊妹注意二章四节哈，原文啊有一个词中文没有，原文说看哪，波阿斯正从伯利恒回来啊，也就是说他正在拾麦穗的时候，他正在跟在人后边拾麦穗的时候，恰巧那一刻谁回来了？波阿斯回来。这个事情也太巧了啊！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的安排。我们注意到波阿斯与他的这个仆人之间的对话啊，然后呢波阿斯回来之后啊，你发现波阿斯虽然是一个主人啊，但是他所带给这个家族，所带给他那仆人的每次说话的第一个信息就是愿上帝，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啊，他一定是这么信的，他已经和上帝同在了，所以他愿他的家里的每一个人啊，就像一个牧师愿他教会里的每一个会众都能够得到上帝的同在，而他的会众也是蒙恩的会众，也是属灵的会众。会众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我们圣灵型教会在主日的程序当中有这样一句啊，牧师要说主与你们同在，众人说什么？也与你同在。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复兴的家庭，一个蒙恩的家庭，一个上帝同在的家庭，一个把上帝的恩典和同在挂在嘴上印在心里的这样一群人，而上帝也使用了这样一群人，这个家族最后会成为一个大的家族。第五节，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啊？我们来看这里哈，弟兄姊妹，波阿斯恰巧赶在路德在田里捡麦穗的时候他回来了啊，然后呢上帝又让他注意到这个捡麦穗的女子，原文的意思是 女孩子或者说年轻女子啊。路德的年龄啊应该是非常的年轻啊，要不然拿俄米怎么说，你们岂能等着她长大不嫁人呢啊，也要说正在非常年轻的这样一种时候。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一点，在以色列十麦穗的人都是无依无靠的人，你就要注意哈，是孤家寡人和那些嫁不出去的老太太，一定注意哈。年轻人不会去做这个工作的啊，在以色列。但是波阿斯却注意到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一幕，一个年轻的女人竟然出来来这样乞讨，这样去捡麦穗，这个非常不寻常。好，我再说一遍哈，因为年轻人不会这么做啊，他这么做呢只有一种原因啊，要么就这女的懒啊，要么就这个女的呢她还没有找到丈夫，她是真寡妇。路德属于后面那一种。第六节，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那是摩亚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亚地回来的。我们来看这里哈，我再次强调大家注意哈，当路德记的时候提到这个路德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强调他的血统。我们再次注意哈，当讲到路德的时候强调的他是外邦人，第二呢是外邦人中的外邦人，被上帝永远咒诅的摩亚人，但是就这样一个人他愿意跟着拿俄米从摩亚地归来。这就两种对比哈，第一我们教会哈，我们都是外邦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这个民族从自古以来跟神没有什么关系，弟兄姊妹，是一个拜偶像的民族啊。但是在上帝的恩典和感召之下，我们这些外邦人愿意从世界上归回，来到教会当中来信耶稣啊。所以说你去看路德记的时候啊，为什么圣经反复提到路德的身份，也是在今天让我们教会，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想一想，你以前是什么，你现在到了哪里，好提醒我们珍惜已经得到的恩典和福分。第七节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里坐一会儿，屋子里坐一会儿，常在这里。我们来看二章七节哈，二章七节呢，这里有个词，就这个词，这个词呢，中文没有翻译出来，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祈求的意思，这个词就是前面啊，这个路德跟拿俄米商量，他说，哎，你能不能答应我，你能不能允许我去捡麦穗啊。你会发现路德在拿俄米面前是这样一种谦卑商量的态度，他到了麦田里边，他仍然是这样的态度，你注意哈。所以说无论路德面对拿俄米还是监管收割之人，路德他都非常谨慎的极力的尊重了以色列的传统，他极力的尊重了上帝国度当中的规矩，他自始至终都不是装的啊，因为能装一次装不了这么长时间，都用的是谦卑顺服和祈求的态度，而不是像很多中国教会里边那些上来就喧宾夺主，上来就你要做什么你得为我做什么，你要有爱的那种类型。你会发现在路德身上找不到中国教会里面那些恶习啊。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寡妇捡麦穗，他实际上是圣经当中啊，就看摩西五经，你看利未记十九章哈和利未记二十三章当中，是上帝留给穷人和寄居的一个活命的机会啊。你去看这个利未记十九章哈，就是掉落的就收割的时候不要割尽田间角角 收果子的时候不要把那些掉的摘掉，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后边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弟兄姊妹，这是路德唯一的机会。但是你要明白一点，弟兄姊妹哈，今天很多人搞不清楚一点。事实上，恩典和机会啊，不是理所当然的。你要一定要明白这点哈，就是说，上帝爱你，上帝拣选你，上帝把你带到教会。有些就是说带到教会以后，弟兄姊妹爱你、关心你，这个是上帝的恩典，没有错。但是，你不能把这个当成理所当然的。啊，人在面对这些的时候哈，你会发现路德非常明白这一点，他从来没有把这些当成是国家法定的福利，就是说我到这儿来你就得给我让我捡，我到教会来你就得尊重我，你得对我有爱。没有，路德说，咱商量商量，你能不能怜悯我一下，给我这是一个基督徒的态度。所以说你会发现啊，路德的口气总是说：“请你容我，请你准许我啊，愿我在你面前蒙恩。”实际上，路德是一个蒙恩的人，他懂得尊重教会。你要明白哈，他懂得尊重教会，而且他珍惜他得到的恩典，而不是践踏上帝的恩典。啊，后边说啊，你允许我，然后呢，在收割的人后面去。聚集这个掉了的这个麦穗儿，你再次发现啊，他非常守规矩。他因为在摩西五经当中说得很清楚，啊，人家掉的这些你可以捡，但你不能跑到人家前面去捡，你也不能上人捆里边去抽，你要明白哈。所以说，今天在这片国度上人长大的人呀。尤其是基督徒啊，进入教会的人，你来到教会，首先要学会这个功课，啊，别到教会就要提要求，啊，指责教会没爱心，应当先学会顺服、尊重教会的秩序，若不然，你聚不长，你也蒙不了福。很多华人跑到北美教会哈，在北美的教会有一些呢，就是说，尤其是这个。英语教会啊，他会给这些穷人发一些面包啊、汉堡之类的啊。但是我们看到很多可耻的啊，这个华人，然后拿着这些面包啊抢完之后，然后再上外头卖去啊。实际上真的是说实在的哈，这种习性应该悔改，这种恶行呢要悔改没丁怎么一定记住一点，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恩典，也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爱。在上帝面前，在教会面前，要学会谦卑，少指责，少论断，啊，多一些这样的谦卑，啊，你会学会蒙福。所以说，路德的这些表现，哈，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不把它应用在人情层面，应用在就是说社交层面，我们更多的应该把它应用在。在处理信徒跟教会关系的这个层面，这个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益的，可以使一个基督徒得到极大的祝福。后边说他来了哈，从早晨那时直到现在，就是说他工作的时间哈，从早晨就来，然后到现在，他一直在这里。这个时候呢，没说具体时间。也可能到中午了，也可能到正午了，也可能到下午了，因为接下来有一个吃饭的时间，啊，说他平常除了干活，除了捡麦穗，他只在屋子里休息一小会儿。弟兄姊妹，什么是真正的基督徒？第一，要大有信心，要相信上帝，然后很重要的一点，要顺服教会的秩序，要谦卑。另外一点哈，这也是中国基督徒要学习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有不好的习惯，就是跟到前书4章12节说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以弗所书4章28节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啊，人家不仅能养活人家自己，人家还能养活哪个米？提 铁萨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一节说，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事儿，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时代，中国的这个普遍的现象，有太多做梦的人。在中国的教会当中，有很多的闲杂人天天做梦。做什么梦呢？游手好闲，哀家闲游，说长道短，然后觉得我信上帝了，上帝就能祝福我，让我不怎么劳动，啥也不干，就漂漂亮亮、场场面面的把钱做到手，把事业做得漂漂亮亮的。啊，弟兄姊妹，做梦来，不可能的，我告诉你，一个蒙恩的人哈，就是路德这样的人，而不是闲杂人。弟兄姊妹，闲杂人永远不可能蒙福，在属灵上蒙不了福，最后连饭都吃不上。我可以告诉你，所以说我们从路德这里哈，你能看到他的信仰，他的在上帝面前的谦卑，以及他对教会的尊重。啊，路德完全没有外邦人那种恶习，你看到没有啊？弟兄姊妹，路德比今天很多的基督徒要强太多啊！今天很多人光讲啊，有些三次教会的这些中国律法主义教会说你有好行为，你怎么样？你不要给我扯这些，你去看看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怎样在处理自己跟教会的关系，就等于在处理他跟上帝的关系。第八节，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女在一处。啊，很有意思哈！我当想到拾麦穗的时候哈，我想到这个在新约圣经里边，耶稣骂过一个妇人啊。耶稣说：“我不好意思拿给儿女的饼给狗吃啊。”那妇人说：“没事，吃渣都行啊，吃渣我都愿意。”啊，实际上路德就是这样的人，大有信心的。然后你看这节哈，首先你注意，波阿斯在这里的时候，他对路德的称呼是什么？啊，圣经一方面说路德是摩亚女子，是外邦人；一方面当讲到波阿斯对路德的称赞，当讲到拿俄米对路德称赞的时候是一样的，他称他为什么？我的女儿。丁总，这个称呼哈，这不是中国的什么认干爹、干妈、干女儿、干儿子哈，在圣经当中，这个称呼是有属灵意味的。什么叫我的女儿？一灵同感，一灵一样的信仰，以色列人才会说我的女儿、我的弟兄、我的姐妹。也就是说，在波阿斯眼中，在这个属灵的领袖眼中，路德不再被视为外邦人，乃被视为邻舍，视为女儿，视为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路德已经向教会、向以色列展现出他是一个沉静学道、遵守秩序的有信心的基督徒。波阿斯看到这样的一个人，他可以长期待下去啊！而且在原文圣经是这么说的：说路德，你已经在听。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波阿斯他看出一点，路德是一个做事谨慎的人，在神家里非常谨慎。为什么呢？他总是不断的听，不断的观察，他也不断的去问拿俄米。他是一个沉静学道的人，他尊重圣经，尊重教会的秩序，而且他还在听。啊，接下来这话很有意思，涉及到我们中国教会的一种恶习，说不要在别人田里拾取。什么意思啊？今天来说啊，你别来回在教会之间来回跑，你别在牧师中间来回跑啊。今天在中国教会有这种叫窜堂寡妇啊，当然我以前我和我妻子也当过窜堂寡妇，在教会来回跑过，在牧师中间啊来回跑过。弟兄姊妹，这非常恶心啊。什么叫不要到别人田里拾呢？你在一个地方聚会啊，你就老把拾在这个地方聚会。你跟着一个牧师听到， 你就老巴适的跟着这个牧师听到。你记住哈，一个人他不能同时在两个教会待，一个人也不能同时有两个牧师牧养你，除非你是一个窜堂寡妇。而且波阿斯强调哈，你不要离开这个田地，你不要离开这个教会，你不要离开这个家，你要紧紧的跟着，往上看啊，跟谁哈？你要你要常与我的使女在一起。原文的意思是，你要紧紧的跟随在我的使女们身边。我们往下看。这个紧紧跟着很有意思哈，他就是前面第一章说的啊，说俄尔巴与拿米亲吻而别，唯有路德舍不得拿米，就是紧紧抓住的意思啊。一方面呢，圣经教告诉我们呢，不要窜堂啊，不要在教会当中来回跑；另一方面呢，说你进入个教会啊，你跟人学的时候，你跟对人。你别跟搅屎棍子学，你别跟那捣乱的人学，你要紧紧跟着那些在这个家里一直做正经事的弟兄姊妹，和他们在一起。你要跟着那些沉静学道、专制于做正事的基督徒去学习。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很多的对我们有益的事情。第九节。我的仆人在那块田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我们来看这里哈，这里原文呢是这么说的，中文没有哈，用怎么原文是什么意思？原文的意思是，你的眼睛啊要盯住他们收割的那块田地。你好啊，原文的意思是，你的眼睛要盯住他们收割的那块田地。好，我们往下翻。就是说，接下来牵扯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来到教会哈，你看什么？就怎么很多人来到教会看人哈，看教会的缺点，看人啊。但圣经说呢，你的眼睛啊，要盯住啊他们所收割的那块地。我们可以把收割看成传道，属灵的收割啊，传福音也好，传道也好，这样的事工。也就是说，来到教会之后，我们的眼目不要乱撒目，我们要专心去看啊，去专注于教会里的讲道和传福音的事工啊。后边说啊，你要跟在他们后面走，就讲的什么样的人呢？就是那些忙于收割的啊。专心传道的人，你要跟着这样的人啊，走你信仰的道路。你看到没有？这都是对我们的教导。下面说，我就是说我已经吩咐啊，就众仆人，很多仆人，就是说不可以欺负你。原文的意思是击打的意思，是这个词啊。我在这儿给你讲一下这个词什么意思啊，这个词大家不明白。原文不是欺负，原文是就是揍他击打的意思。为什么呢，弟兄姊妹？仆人啊，他除了收割之外，他也是监督哈，因为有监管收割的人。很有意思哈，在犹太以色列历史上很有意思，就是说在律法当中有这样的规定，就是说你的田田角角，你的麦穗掉了，你不要拾，留给这寡妇。但是有人不自觉哈，就有那越位的。什么叫越位的呢？你看后边经文你就明白，有上人呢，人家呢就是说已经收好的这个禾捆里边去抽的，有一脚跑到人家收割人前面去取的，有这样的行为啊，就会有专门监工的人去怎么样，去揍他。你要明白哈，圣经里边这些啊是给那些需要的人，但是不是给贪心的人啊，你越位一定会被打。但是呢，波阿斯在这里哈，包括监工啊，包括仆人对他的汇报，波阿斯看明白一个事情，就是路德啊，人家不是来找事的， 人家是所有的表现已经表明人家是真心相信专注于真理，人家尊重以色列的秩序，尊重教会的秩序。所以大家听好，对于这样的基督徒啊，就是专心于听道真心相信的人，尊重教会的人，任何人无权伤害和打击，大家明白哈。接下来呢，说你要渴了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们打来的水。用怎么也路德啊，你要明白一个问题，他应该是大半天没有喝过水了。为什么？人家那个瓶子是不给你用的，弟兄姊妹啊。第一呢，人家那个瓶子是给干活的人用的。第二，你外邦人，人家不让你占那个嘴的，人家嫌脏啊。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很有意思啊，你去看新约圣经，耶稣给那撒玛利亚妇人要水的时候，撒玛利亚妇人吓了一跳，说以色列人不可能给我要水的，他不用我的杯子啊，我也不和他不用一个杯子。这个以色列人啊，他跟外邦人是分得非常清楚的。但是呢，接下来的时候，这个波阿斯呢宣告路德拥有一项特权，他可以到那个器皿的罐子那里去喝水啊。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正式宣告他被接纳成为以色列的一份子。你不要小看啊，这个喝水也好，这个波阿斯对他的称呼女儿，这都不是小事，这代表在属灵上的接纳，代表他被列为以色列的一个分子，成为自己家的人，可以共用一个器皿。因为我们路德是非常忍耐的人，路德呢无论是做什么事情他都非常尊重秩序，他也没有说因为渴就冲到人家罐子那拿了就喝，他宁可忍着，他也要尊重这样的次序。所以说我们呢在这里可以学到很多啊。而且这里的水哈也可以指向神的道和指向永生。你去看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六节和十七节的时候，都是讲到上帝将生命水啊白白的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啊，说愿意的呢也可以来白白的取生命水喝。他接下来可以享受到以色列的泉源，可以享受到生命的泉源啊，我们讲到这样一个寓意。第十节，路德就伏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怜恤，这样顾惜我呢？”我们来看啊，路德，当他蒙到这样的恩待的时候，你会发现个问题。路德没有把这些视为理所当然啊。路德有没有说我今天这些人对我是我为的好，我行的好，我孝顺的好啊，拿米是我照顾的，这家是我养的，这麦穗是我拾的，你看我的好行为，有没有这些废话？没有。路德直接是脸伏于地敬拜，这在旧约是对主人那种敬拜啊。然后哈，我们看到一种全然的降卑，全然的归顺，全然的降服，全然的感恩，在这里是一种使女对主人的这种敬畏。你会发现圣经当中上帝非常强调这个主仆之间的关系啊。我再次强调，也预表呢教会服服在基督面前，因为路德是预表教会啊，这个波阿斯是预表基督的，就是他非常的谦卑，他感觉自己不配得恩典啊。然后你放啊，上面路德再次强调什么，我是一个外邦女子，路德说我是一个外邦人，我来自一个被上帝咒诅的民族。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很多人信了耶稣呢，但是他的信仰是什么信仰呢？就是耶稣挺好，基督信仰挺好，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很好。我信耶稣的同时，我们也要尊重中国的传统文化啊。有的人既信耶稣 又信儒家思想，把基督信仰跟中国传统文化并列。但是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路德是一个完全舍弃他本族信仰的人，他完完全全的归顺了以色列的信仰。他实际上啊，我往上看一下啊，好，往下看。事实上，你又怎么样？当我们讲到这是教会跟基督的关系，也可以讲到这是基督徒跟啊基督的关系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一个真的基督徒蒙恩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不是洋洋得意，他的反应是：主啊，我这样的罪人凭什么能得到你的恩典啊？主啊，你为什么要恩待我？我真的是不配。弟兄姊妹，这才是真正的基督徒啊。在中国有很多人说啊，我蒙恩是因为我行得好啊，我为得好，我服侍得好，都不是的。弟兄姊妹，路德知道没有理所当然的恩典，我们得救本乎恩，我们除了感恩敬拜没有任何的可夸之处。而且哈，我们往上看一下，这里有一个字中文没有翻出来啊，这个叫怎么蒙你的恩这样连续我呢？我们往上看。在原文的意思是说啊，不是说蒙你的恩你这样连续我，而是说你为什么恩待我，好像你就说早就认识我一样，你明白吗？路德说我是外邦人，跟神的应许没有关系，但是哎呦，你恩待我好像你早就认识我一样啊。就这样，就是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我们基督徒，我们教会啊，你去看路德记的时候啊，也在提醒我们，我们人生无论到了什么时候，我们始终要记住自己曾经是什么，是外邦人，是摩亚人，是罪人中的罪魁。又要记住一点，我们是凭着什么来到上帝面前的？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完全凭的是他的恩典，然后借着他所赐的信息，我们在救恩上，我们在蒙恩上没有任何的功劳，只有无限的感恩。所以说前面路德反复在讲，愿我在你面前蒙恩，愿我蒙到你的恩典，到这里的时候路德找到了恩典啊。你看这个第二章二节说，我蒙谁的恩就在谁后边拾取麦穗，在这里的时候路德找到了恩典。十一节，波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有怎么需要注意一点，中国的很多教会，很多传道人和牧师哈，他讲路德记的时候有一个很可恶的一点，当然这个以前我也犯过，就是他偏重于什么呢？孝敬婆婆这个层面。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可怕的。我不是说你跟你婆婆搞关系这个不好，但是这个绝对不能用在讲路德记。弟兄姊妹，路德记不是在讲婆媳关系啊，路德也不是因为所谓的孝顺蒙福。你去看十一节，弟兄姊妹，重点绝对不是什么孝道，重点是什么？是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你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这就是创世纪耶和华对亚伯兰所说的，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路德跟随他婆婆，他服侍他婆婆，不是因为孝道，而是因为信仰。他有自己的妈可以孝顺，他干嘛不孝顺他妈呢？他跑去孝顺一个已经跟他不再有关系啊，因为丈夫死了不再有任何的关系了。这本身不是孝道，这本身就是信心。他恰恰讲的是你要离开父母本地本家，到素不认识的民当中，就是教会当中，到以色列当中，讲的是一种信心啊。好，我们来看 下一节经文怎么样？当讲到波阿斯对路德的评价的时候，他在讲什么？前边一节路德对，就是说这种信仰告白，无论是他下拜也好，他强调自己的外邦人身份，强调的恩典的时候，实际上呢，在讲我们得救本乎恩。而这节波阿斯讲到路德的时候，他评价路德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啊？讲的是也因着信。大家要明白哈，第一呢，我们得救本乎恩。然后有个什么渠道呢？通过什么？通过信。但是呢，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我再次强调一下啊，前面那一节讲的是得救本乎恩，这一节讲的是得救通过神所赐的信息。而且这里哈，你注意一点，波阿斯这个家族，我们在开头讲过，是一个大有信心的家族。除了他，连仆人都很有信心。波阿斯说：“人全都告诉我了。”也就是说，波阿斯了解路德是通过谁了解的？通过他这里所有的仆人和监工了解的。啊，你会发现这个教会里边有人传话。传话呢，有的时候是坏事，有的时候是好事，关键看你传什么话。这个话传不好就叫控告，这个话传好了呢就能蒙福。一间真教会在宣扬什么？弟兄姊妹，一间真教会在宣扬信心和信仰。第一，你丈夫死了以后，也要说在肉体上来说，你没有任何理由再跟着拿阿米，你不跟也不算罪啊，这个不算犯罪的弟兄姊妹哈，因为人家丈夫死了，你凭啥要是人家再跟着你？这个不属于义务哈，没有这个义务。而且呢，他这种感情啊，实际上已经超越了死亡和亲情的范畴啊。路德没有理由跟随拿俄米，他跟随拿俄米的唯一理由就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教导：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而那个俄尔巴他选择离开的原因很简单，是因为他离不开本地本族父家和他所拜的神。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哈，波阿斯讲到路德的所作所为，路德的信仰远远超出了种族血统上的范围。路德舍弃自己的血统，舍弃自己的传统文化和宗教，只为了能够跟随拿俄米进入神的国，只为了能够有更大的赏赐和盼望。这一切完全出于信心。所以耶稣讲过，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随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弟兄姊妹，路圣经当中的几个蒙恩的女人，你去看哈，你往早的地方看啊，撒拉。实际上你不要讲这个亚伯拉罕舍弃了本族本家，撒拉也舍弃了自己的本族啊，利百加也舍弃了自己的娘家啊，你再往后看，拉合也背叛了自己的本族。实际上路德他背叛了自己的种族，离弃了自己的宗教和自己的传统文化，只为进入神的国，进入教会，得到永生。这才是教会里的人应当争相传送的信息啊！教会里面传话要传这样的信息。十二节，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好，我们来看，世上弟兄怎么样，我们再补充一下上一节哈。其实路德对拿米的接纳，我们不要把它看成是婆媳关系，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人对弟兄姊妹的爱。 对基督徒的爱。耶稣说，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的驴子喝，我实在告诉你，他不能不得赏赐。这个二章十二节很有意思哈，我们来看。原文的意思是，愿耶和华补偿你的行为，不是回报，是补偿的意思。大家注意这个词，原文的意思是，愿耶和华补偿你的行为。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这个是很好理解的。我问一下，路德失去了什么？亲情、亲情、友情、民族自豪感。但是上帝补给他什么？更多的、更大、更好的亲人。啊，就是在基督里面有着一样信心、一样盼望的弟兄姊妹、以色列人。这是上帝补给路德的。啊。而且后边说哈，这些的赏赐啊，他还会得到赏赐。赏赐从哪里呢？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里来。波阿斯呢也再一次教导坚固路德，你信对了，只有以色列的上帝能真正赏赐人。接下来呢，波阿斯用比喻的方式提到，上帝好像一只鹰，我们好像小鹰啊，投靠在他的翅膀下啊。这里呢，这在诗篇91篇4节，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大卫写这诗篇的时候，他一定想起了他的祖先路德投靠在耶和华的臂膀以下，蒙到了上帝的恩典。13节，路德说，我主啊，愿我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啊，大家注意这里哈。首先你会发现哈，路德总喜欢说一句话，愿我在你面前怎么样蒙恩。弟兄姊妹，这是路德的宣告和路德的祷告啊。我们可以把路德和波阿斯看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也就是说，弟兄姊妹，我们从路德的这种宣告当中，我们永远需要注意：第一，基督是我们的主；第二，我们向基督所祈求的永远是主啊，愿我在你面前蒙恩，而不是说主啊，愿我给你争光添彩啊，愿我能够给你带来什么什么东西，愿我怎么怎么对你。弟兄姊妹，永远是愿我们在主面前蒙恩。而且路德还讲到哈，在这里谈到基督跟上帝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的上帝是安慰我们的上帝啊。后边说啊，你安慰，你还安慰我，像你就是说，你看这里哈，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原文的意思是，你向你使女的心说话。什么意思呢？我们的上帝借着他的真理，借着他的道，向我们的内心和我们的灵魂说话。而且路德再次表示了他的谦卑，路德说，我不如你的任何一个使女，就是说路德说，我是从外邦来的，我是出信的，我比不上任何的弟兄姊妹，但是你仍然这样怜悯我。你会发现路德真的是，哎呦，他的这种信心，这种告白，这种祈祷，这种谦卑，是很多时候我们中国这片土地上的教会和基督徒应当去深思的。为什么我们不是这样啊？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蒙恩？我们愿意在主面前蒙这样的恩典。14节，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对路德说，你到这里吃饼，将饼蘸在醋里。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他们把烘了的穗子递给他，他吃饱了，还有余剩。我们来看，你会发现我们的上帝在一步一步的恩待路德，而且这个恩待的这个程度在不断的加大。前面共用一个器皿喝水已经是很大的恩典，但这次什么？你可以和我们一同吃饭啊！大家知道那个吃饭的时候是蘸着醋吃的，那肯定不是一人一个醋啊，肯定大家都用一个盘子盛醋，然后你也蘸我也蘸。这时候坑来一个外邦人，人家是不让你进去的啊。 所以说这一次呢，这个波阿斯邀请路德来吃晚饭，来赴宴席，啊，在所有人面前宣布路德是自己家的人，不再是外人。而且我们这个也可以看到圣餐，你看到有饼，知道吗？也就是说呢，路德他经过了这样一个艰辛里，经过了信仰上的考验，在今天来说，他已经可以领圣餐了。大家注意到没有？我们会发现哈，有一些人哈，真的是蒙恩，他在教会当中成长的速度超乎想象，啊，迅速的成长，迅速的蒙恩，啊，我见过这样的弟兄，见过这样的姊妹，真的是有的人是，还有那信主十几年，听到听三四年，啊，听的也是真道，但是就是不改，但是有的人也受洗时间很短，但是人也进入服事，进入信仰的这种速度超乎我们的想象。弟兄姊妹，人和人是不一样的，真的是这样，有人蒙受了上帝的恩典。后面说他就坐在收割的人旁边，他把烘了的穗子递给他，啊，不但能够吃饼，还可以啊，有烤熟的麦穗递给他，啊，让他吃。圣经说，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二章十五节，他起来又拾取麦穗，波阿斯吩咐仆人说，他就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啊，往上翻一下，我看一下。啊，好，往下翻一下。我们再次想到这个箴言书三十一章二十七节啊，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你会发现路德他是一个始终如一的人。听懂没？有的人很会装，但你会发现都到了这一步，路德还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人，啊，有的人呢给他点特权，或者说安排他的事他就跳起来了。但路德即便给了这么多的特权，人家仍然没有改变人家那种信仰和态度，啊，他在吃完饭之后，紧接着起来，然后专心的忙助于收割，忙助于捡麦穗，啊，你发现路，你发现一个真正的教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啊。是殷勤传道，殷勤收割，殷勤专门做福音事工的这样的教会和基督徒。这样的教会和基督徒会抓住了除正常吃喝休息的以及必要的一切的事情的剩余时间呢，去做上帝国度当中的工作。啊，所以说人家吃完了，接着就去出去了。啊，伯阿斯接着吩咐仆人说，他即使在什么捆中拾取麦穗，你们也不可以羞辱他。弟兄姊妹，到这里啊，就完全是特权了。你就是这家里的人，也不能随便从捆里边拾取麦穗啊。你到人家前面拾都已经够过分了。波阿斯说不行，要开放特权，直接可以从已经收好里边往外抽，谁也不许拦。不许羞辱啊。又怎么，波阿斯对路德的恩待，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对教会的恩待，或者说基督对基督徒的恩待。一个沉静学道遵守教会秩序的基督徒，一个谦卑的基督徒，上帝会让他在真理上，在属灵的粮食上能够得到更多，他有更大的机会蒙到上帝的使用。所以说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二节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弟兄姊妹，越信越蒙恩，啊，越是在教会里尽心，在神的家里去殷勤去做，去谦卑，上帝越恩待你，啊，这是圣经当中所展示给我们一贯的原则。十六节，这更过分的来了。必要从捆里抽出来些，留在地下，任他拾取，不可斥喝他。啊，天哪！这就这个特权简直是开放的，就让我们超乎想象。说他要不好意思抽哈，我告诉你，你抽出来给他扔到地上， 哎呀，实在是太夸张了啊！你看到没有哈？前面说谁也不许拦他哈，让他捡。因为博阿斯可能想到路德他不是这种厚脸皮的人，人家不会，就你让人家抽，人家都不会去抽。怎么办呢？怎么让他蒙恩呢？你们给我从河魂里边把他已经插好的抽出来，给他扔到地上，让他捡。啊，而且不许用威吓的话对待他。弟兄们，罗马书第四章说，做工的得工价，不做恩典乃是该得的。什么？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他的义。弟兄们，路德蒙的是完全的恩典，而不是说通过善行赚取的工价。你会发现，上帝一步一步的恩待他，上帝一步一步的祝福他，最后这个祝福多的超乎人的想象，连以色列人也没法享受了这样的待遇。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说，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十七节，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将所拾取的打了，约有一法大麦。我们来看哈，弟兄姊妹，路德他殷勤的程度超乎我们想象，他早早的出去，一直干到什么时候啊？干到晚上，干到别人下班的时候，他仍然在捡麦穗。而且我们注意哈，他能够捡到麦穗呢，这里很奇妙。第一呢，他是一个殷勤的人，有信心的人。第二呢，他能够得那么多，还不是因为他殷勤，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波阿斯对他特殊的恩待。大家要注意哈。所以说呢，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这个殷勤收割是教会，是传道人，也是基督徒的本质。我们在神的事情上，在福音事情上要殷勤，勤于聚会，勤于查经，勤于聚会听道，勤于祷告，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本分。我们也看到这个假教会和假基督徒啊，它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一个真正的教会，一个真正的牧师，真正的教会基督徒，他只会为福音真理而征战，只会为了收割灵魂引人归主而征战，而不在乎自己的赏赐和自己的名利。接下来呢，圣经说他把他所收拾的打了。我给大家讲一下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他把这些麦穗收拾起来，到那个打谷场上去，这样摔摔摔，把那个粒儿摔出来啊！不是说哎呀，我你看回家给婆婆看见，我打了多少啊？然后到家得往上现抠，不是，人家打好了拿回去。圣经说哈，这光打好了的，他最后收起来约有多少？一法大麦。用什么？一法大麦的这个重量大概相当于23公斤到26公斤之间，也就是说将近有50斤的已经打好的成品，这一天的收获就是如此之大。这是上帝的恩典，也借着上帝赐给他的信。18节，他就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给婆婆看，又把他吃饱了所剩的给了婆婆。我们来看哈，我们看到哈，他的收获有两部分，一部分是他捡的，啊，这个是生的哈，另外一部分是什么呢？他吃饱了，然后剩的那些已经烘熟了的，他也带回去，他是在分享上帝的恩典。和上帝赐给他喜乐，好让那个已经丧失信心的拿俄米重新在信仰上恢复过来啊！这是路德的用心。19节，婆婆问他说：“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在哪里做工呢？愿那顾惜你的得福。”路德就告诉婆婆说：“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 我们来看啊，这段经文呢，它强调两点，第一个是说愿他眷顾你的德福，第二个说强调是那个人的名字叫波阿斯。好，我们来看，首先呢，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这句话用我们今天来说，就是说，第一呢，你在哪间教会聚会，你在哪里服侍；第二，就是说你要记住一点，是谁眷顾你？那肯定很明白，是基督眷顾我们。基督的名字是什么呢？就是波阿斯的名字。波阿斯的名字就是大能者的意思。啊，讲到他跟教会的关系。20节，拿俄米对儿妇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拿俄米又说：“那是我本族的人，是一个至近的亲属。”好，我们来看哈，20节有两个地方需要注意哈。第一个讲到就是说，说愿他蒙耶和华赐福，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留下恩典，没就是说，因为他把他的恩典赐给活人，也赐给死人。另外一个，大家注意最后一点哈，就是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近的亲属。原文的意思是，那人是我们的这个，这就是说这个近亲，他是可以赎我们的至亲。你注意这里边有个救赎，就是赎回的意思。第一呢，我们刚才讲过哈，波阿斯是预表基督的，路德是预表教会的。实际上这个拿俄米的这个祝福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愿颂赞荣耀祝福归于那人，颂赞荣耀归于主耶稣基督。为什么颂赞荣耀归于基督呢？在今天来说，就是说因为基督把恩典给了那些正在活着的基督徒，还有那些已经去世的基督徒啊。再或者说，那个人为什么他才是我们在世上的至亲呢？因为他有能力拯救我们，救赎我们啊。一方面呢，表面意思讲这个波阿斯啊有能力来帮拿俄米赎回产业；另外一方面呢，在预表基督的层面来说，就是讲基督有能力救赎我们的灵魂免于死亡。21节，蒙按军的路德说，他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只等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注意这里哈。第一个，你要紧紧跟随什么？我的仆人。第二，只等他们收完了谁的庄稼？我的庄稼。啊，就是说，在今天的层面来说呢，我们可以理解为，啊，上帝让我们紧紧跟随耶稣基督的那些牧人、牧师和仆人，啊，这样呢，你才能学到真理。这个紧紧跟随啊，就是黏住的意思，就是路德记1章14节啊，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就是紧紧把你黏住的意思。这个跟随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收完了我的所有庄稼。什么意思呢？这里讲收割也好，指的是福音事工。可以说呢，来到教会聚会，跟随牧师听道，有一个时间，什么时间呢？只等到这个时代上帝的福音事工的终结。就是说，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另一方面指的是不可停止聚会，我们要等到上帝在我们的身上，在这个时代的工作到它完结的那一刻。这也讲到信心，也讲到忍耐啊，讲到我们这个聚会的时间。22节，拿俄米对儿妇路德说：“女儿啊，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的田间，这才为好。”我们来看哈，拿俄米说：“啊，说什么叫好的呢？”他给他讲什么叫好的，就你要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叫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就是说，来到教会啊，一方面呢就会听到听牧师讲的，另一方面呢人要有长性，你要跟着那天教会的使女一同出入，一同同工， 但是不要让别人看见你到别人的教会啊，你不要做一个串堂的人啊，你也不用不着跑到别人别的教会的牧师那听到，也不用和别的教会的牧师联系，你在你本会守住你的本分即可。你会发现这个路德记二十二章讲到这个不到别人田间的时候，实际上路德记当中哈，你就看第二章讲到过至少两次，讲的就是今天我们中国啊基督教圈一种恶习叫串堂。事实上呢，有一些以前在三字教会聚会，或者说以前我认识的人哈，实际上你让他们来聚会啊，他们都很有意思，他很多时候来你这聚会吧，他还得到别处聚会啊。你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多听听长长见识啊，实际上在给自己找借口，就是篡堂寡妇啊。圣经说这样的是不好的啊，你要自始终的在一间教会呢去坚持聚会。二十三节，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路德仍与婆婆同住。好，我们来看，我们会发现哈，无论是波阿斯的话还是拿俄米的话啊，就是说一个牧师也好，一个老信徒也好，对这个出信的他的这种正确的教导，路德都听在了心里。你需要注意哈，路德呢，他是一个有长性的人，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是一个自知中没有改变的人。他就跟这个波阿斯的使女在一起啊，然后拾取麦穗，直到那年的收成完成。啊，好，我们来看啊，直到那年的收成完成。这个词哈，就是我刚才讲过，它跟那个第一章那个只是舍不得拿个米，就是粘住的意思啊。你发现很有意思哈，路德呢，他一开始粘住拿个米，后来粘住那个拾麦穗的仆人，在这里的时候呢，他又听从了命令，紧紧的跟随，紧紧的粘住这些使女，他粘住这些殷勤做工的这些真正的基督徒。直到把这事工完全做完。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六节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路德是一个坚信到底的人，而且路德在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他其实用不着再指望拿个米了，因为他在本族已经站稳脚跟了啊。你说前期他跟着拿个米吧，可能是人生地不熟啊，我在这儿得找个人际关系，找个靠山。实际上完全不是，我们会发现，不是拿个米是路德的靠山，反而拿个米得让路德去拾取麦穗来养活他，啊。实际上路德这时候呢，他已经得到了认可，已经拥有了特权，他也不愁吃不愁穿。但路德没有丧失自己从前的承诺。啊，他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除非死能让你与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弟兄姊妹，路德即使到了这一步，他仍然信守自己的诺言，与拿米同住。所以说你会发现哈，事实上就像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节所说的啊，当神的子民，当神的儿女拿俄米在蒙难的时候啊，在陷入绝境的时候，路德呢作为上帝赐给他的一个帮助者，一直与他同行，从来没有放弃。这种爱是来自基督里的，与其说这种爱，更主要的是这种爱背后是对上帝的信心，是对一个弱者的怜悯。这是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当中耶稣所讲过的。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主啊，也感谢你帮助我们完成今天的聚会，求你深与我们，让我们的正道，让我们你借我们所传的福音，能够借着音频，借着电台，传到更远，使更多的人受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